觉得非常的高兴，因为每一次来都可以见到许多的老朋友。这个也许大家晓得，也不晓得，不过没关系。我从公元2000年到泰国去做宣教士，然后我大概是1年半以前，就在2012年的年底就退了休了。那人家就问说：“你这个退休的生活怎么样啊？”我就想来想去，想到有一个人讲一个退休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蛮贴切的。他说：“我自从退休了之后呢，礼拜一二三四五不做什么事，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就休息。不过我在思想今天这段圣经的时候，讲到这个腓力在这个撒玛利亚，OK，我就想到腓力这个人呢，他是一直不断成长的一个人。”所以我想，即使到了年龄大了，到了退休之后，这个成长还是不能停的，因为在主里面，没有所谓退休的这一回事。所以我今天这段圣经在《使徒行传》第8章4到8节，大家有圣经可以打开来看啊，《使徒行传》第8章4到8节，讲到这个腓力在撒玛利亚。其实今天这个故事是讲到腓力成长的一个故事。在这个撒玛利亚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高峰，或者是一个 hump。因为人生在成长的时候，通常就碰到有一个阻碍，就是过不去。然后你这过去之后，又往前面又再长了一些。OK，也许我找到这段圣经短短的，我们找到先来一起来读一次啊，好吗？我们来同声来读啊，《使徒行传》第8章从第4节开始。来，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耶稣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Okay， 我们知道这段圣经就是在教会初期刚开始的时候。Okay， 那所以这个腓力呢，他是信了主，当然是个信徒，是个基督徒，但是他一定信主的时间不是非常的久。我们看他是这个怎么来，圣经什么时候开始提到腓力呢？最先开始一段他没有提。OK， 只是圣经讲到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从没有，后来使徒行传第2章圣灵降临之后，马上就3000人就悔改信了主，所以教会从没有就变成有，然后就慢慢成长起来。然后到了第6章的时候，教会人多了就出了一些问题。OK， 这个海归派跟那个本土派的，讲希利尼话跟讲希伯来话的，中间就有一些争执起来。OK， 那为了教会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他们就这个就是6章3节讲，弟兄们从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就派来管这个事，就把这个一个 issue coming up 就把它摆平。OK， 那就选了这个7个人来。OK， 那7个人的资格是什么呢？就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OK， 怎么重要？让有好名声。只要一个人在教会里头服侍的都没有好名声，在教外也没好名声，生活里也没好名声，邻中间也没好名声，这怎么可能服侍呢？所以我觉得有好名声是最起码的一个东西，而且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评价，大家都觉得是好，有具体的事实可以来 support 他。 OK， 那第二个呢，是被圣灵充满，这个是比较难的。 OK， 圣灵充满的标准是什么？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实际的这个办法，什么一个人是个圣灵充满的一个人呢？就是他对主的回应，很多是小的事情对主的回应啊，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了。 OK， 这个我们说礼拜天聚会几点钟聚会，大家就准时来，甚至早几分钟来。 OK， 然后说教会有主日学，就参加这个主日学，很多人这个很正面积极的回应。等一下我们再慢慢看到，真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心里头很柔和，很 flexible。 OK， 他很殷勤的去做一些事。如果一个人 OK， 看了圣经也不敢也不动， OK， 那讲什么东西啊？也慢慢啊，没关系，好像泰国人一样，是卖扁 right， 什么的没关系，慢慢来，不用不用急啊。这礼拜没有，下礼拜都还可以，今天不行，等明天再说。我想一个懒惰的人，一个马马虎虎的人，不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OK， 所以常常在圣灵充满不充满，就看到他对主的回应。我们看到这个腓力的身上，特别是下一堂讲到他跟那个伊索比亚太监讲到，哎，要跟他传道的时候，很多事情他其实就反应，所以说被圣灵充满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Okay。 然后第三个呢是智慧充足，智慧充足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就说现在用英文说有 common sense。或者是这个 street smart， 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我觉得你具体给他 breakdown 的话，大概分这三方面，是知识，就是圣经的知识是什么，圣经读了很多很了解，为了圣经这个知识是有，你讲圣经不会觉得是很陌生的一本书。 OK， 然后也知道别人的生活大概是怎么样，现在的社会情形大概是怎么样，不会说好像自己生活在一个可控的里面，跟社会跟时代都脱了节，但不是这样的一个人。OK， 然后具有一个判断力的。OK， 判断力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OK， 这个讲起来很简单了、啊。你今天看错很多东西是分不清楚的，而且是很混淆的，而且很多可能是相反的。然后是什么是先的，什么是后的，什么是急的，什么是缓的。OK， 这种判断力这个需要有。OK， 我们在教会里头。常常有些 frustration， 我自己在教会很多人嘛，整地方觉得不够用。我想所有教会都有这样的问题，特别是礼拜五晚上，我们有那 Awana 用的教室非常的多，像各个团体一到查经又要分组，地方就不够用。而且 Awana 做得好，很多孩子都来，家长也来，停车也不够地方停。OK， 好了，有的时候这个 Awana 他有的休息或者放假或者老师开会或什么的，那天晚上 Awana 是没有的。那没有 Awana 的时候呢？哎，教会就冷冷清清，就没什么人。教会那么大一个，冷冷清清 ，OK。所以有人就说：“你看，有阿瓦纳的时候，教会就挤到不得了，转身都不能转，水也不够喝，停车的地方也没有啊，什么都没有。”OK， 好了，那阿瓦纳没有的时候呢，冷冷清清啊，整个这个教会就像是个公园在半夜一样，都没有人在了。所以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这个阿瓦纳。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怎么样呢？把阿瓦纳把它停掉，去到阿瓦纳就可以。我在泰国听到这些，我真的听觉得啊，有这种事情。如果你用膝盖头来当大脑来想的话，也不会做出这样一个结论来。我就写个 email 给教会的这个领导人，然后绝对不可以。阿瓦纳节目多少弟兄姊妹默默的在那里服侍，多少孩子就是受了这些影响。你现在就是因为这样子得出这个结论，这样。这是 logic 的问题，我就不懂。所以想让当初这些人做领袖，这个 process 可能不怎么对呀、啊。Okay， 不论如何呢，这个教会要做同工的，要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这三样东西，我相信，我希望大家能够牢牢记在头脑的里面。那他们有这样的条件出来之后，他们就选了七个人出来。那这个斯蒂凡是第一个，他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一个人。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闭了眼睛都可以想，斯提凡大概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对神很认识，很委身，很顺从。OK， 所以他很这个 offering 很 outgoing。所以到了下一章，他就跟他辩论什么的。OK， 那第二个呢，就是又拣选了腓力，所以另外六个人，腓力是第一个。所以在这个之前，腓力是谁，我们都不认识他，圣经都没有说。那事实上他也刚才进教会不是很久，因为教会才刚刚成立，所以如果说他的人生一个成长的过程，当然以前有一段 OK， 他就建立了 好名声起来，他有一个 track record， 人家看到他知道这个人是圣灵充满 的一个人 OK。 那么这个人就是不停的 在那里成长 OK。 那有一个是个题外的话，我也顺便讲一下，在这段圣经里面又加多了一句话，那个彼得他就说：“但我们要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OK， 我相信教会最重要的就是有人，也许不需要多，有几个人，真是专心祈祷、传道为事。OK， 这是绝对是不可缺的。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我看到教会里头弟兄姊妹要做事的人非常非常的多。OK， 要做事非常多，像是做什么总务组啊、宣道组啊，整天活动非常多，不停在动动动。OK， 那真是又好玩又有权。OK， 然后就觉得很多事情就非常的好。可是真正要服侍主，真正教会能够建立人的教会，真的根基是什么？对，原动力是什么？就是有几个人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的。所以我鼓励诸位。Okay， 你不一定要很 在前面为什么事，或者你已经前面 做很多 的事，但是更重要的更不可缺的是专心祈祷 传道，专心祈祷传道为事。 OK， 所以这个耶路撒冷 的教会因为碰到讲希利尼话跟讲希伯来话的两个人的 冲突，他们就选了七个人出来，就照这个条件就选了出来。结果是怎么样？大家就看到圣经记载第六章，就说教会就非常的好，神的道非常的兴旺。我常常讲什么叫做神的道兴旺。Okay， 神的道兴旺的意思就是说神的道就有人传讲讲来，有人就是愿意听。 OK， 然后讲得清楚，听得 也听得 明白、最重要的他们就去遵行出来。Okay， 结果呢教会有大大的兴旺，人数就不停增加起来。那段圣经还特别说这个很多的祭司也都信了主。祭司他们要信主是很难的。 OK， 他们自以为什么都懂什么都很好，就他把它 放下来，就在一个真理的面前他们愿意把自己放下来，一切都非常好，真是像现在的话讲是情势一片大好。 OK， 迈向这个真理的路上面去。就在这个时候 OK， 斯提凡在第七章那里他就跟人家辩论信仰 的问题，结果他最后就讲，掀开了，神子站在父神 的右边啊，什么？哦，听人就非常的气，就把他推到城外去，就用石头就把他砸死了。Okay， 所以斯蒂凡就寻了道，所以他做执事 的日子非常的短，在历史上有史以来做执事的任期最短的，大概就是他。OK， 他就寻了道，寻道完了之后呢，教会就大遭逼迫。我刚刚不是讲嘛，教会情形是一片大好。大家在那里传福音很高兴啊，这个遵行神的道很快快乐乐，突然变了天，突然就变了天，好像一个很平安很稳妥的一个情形，突然这个 security 就没有了。 OK， 然后你看到这幅图呢，然后他们在那个打那个字体板，在那个右边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坐在那里，其实你看，我想那个人大概是在画家的心想中那保罗是那个样子。 OK，讲到这个保罗刚刚出来，他第一觉得很 amaze， 有这样子的一个人，这个人既然跟我们信的不一样，就把他打死掉算了。可是第三呢，他也不能不觉得说，哎，这个斯蒂凡讲的东西对他是有影响，他要想一想。那不论如何呢，这个教会从这天开始那就不一样。那不一样之后呢，这个圣经就说教会的人就四散去。Okay， 事实上四散去并不包括当时在那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 的领袖，那些使徒们，他们就没有走，很多是这个海归派的，这个讲希利尼话就走。那这特别就是说腓力呢就下到撒玛利亚。 OK， 就到撒玛利亚，到不同地方去。那撒玛利亚城大概是比较近的。 OK，是在耶路撒冷北面，所以讲下到去是因为地势的高低，耶路撒冷是比较高，撒玛利亚比较低，就下到撒玛利亚去。那他去那里干嘛呢？去那里宣讲基督。我相信这个传福音的一个 central message， 一个中心的信息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这件事情。Okay， 这个事情是这个传福音里面最重要的，最不可缺的。我们想当初在使徒行传，你想想看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先是对传，那犹太人的圣经，对，那时候的圣经就旧约，新约还没有。 OK， 圣经非常的懂，对神也认识，对等等都认识，通通都懂。 OK， 他就缺了什么？哎，就是缺个耶稣是基督，对耶稣的认识，对耶稣是基督这个认识的一个接受，这个是没有。Okay， 就好像是你一栋房子都盖好了，电路什么都搞好，什么都好都做好了。Okay， 但是你还不能搬进来住，缺一个什么？电还没有接。Okay， 你电线一接了，开关一开的时候，哎，你房子什么通通都好了。 这些人也是这样子，就是耶稣是基督这个事情他们还缺的。所以对犹太人传福音，就是耶稣是基督这件事，这件事情 OK， 所以 要跟他们讲。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外邦人传呢，他就业不懂，什么也 不懂，你一开始从十诫开始讲吗？从摩西过红海开始讲吗？对，不是，就讲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对于这个旧约犹太人所有的都有，耶稣是基督这段你给他有的时候就通通都通了。可是对于 外邦人，对于旧约圣经不熟的人，你耶稣是基督这个是一个入门，这是个入门。所以讲来讲去，耶稣是基督这个事情呢，就是整个福音传讲整个的中心。如果这个没有的话呢，那你中心就没有，那我就不晓得讲什么。Okay。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布道会跟个人传福音什么东西，这一块这个信息是必须要有的。假如这个没有的话，那整个重心就没有，就不晓得在讲什么。所以这个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去，就是宣讲基督。那撒玛利亚人可能对旧约有些懂的，有些是不懂的。不管懂不懂，宣讲基督这件事情，普通是每一个人所需要的。那这个撒玛利亚在哪里呢？ Okay。 如果你看这个图，在那个中间下方有个红十字，是圣殿耶路撒冷。Okay。 那这个腓力就到撒玛利亚去，就在那北面那里。Okay。 啊，这个看不太清楚，但是在耶路撒冷。到这个这是撒玛利亚去，我用同一张图，下一堂我也是用同一张图，就到这里去。那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哎，那腓力到撒玛利亚去之后，他就传福音，那很多人就来听。给第八章第六节，说众人听见了。所以这个腓力在这里他的角色像是一个大布道家这样子，他一讲就很多人就来听。 OK。 然后呢，不但是听了腓力讲，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早期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神用很多的神迹来证实这些使徒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所传的道。 OK。 所以这个很多人就同心合意来听他的话。有许多人就被鬼附的 ，OK， 结果他鬼就把他赶出来，还有很多生病的、瘫痪的、瘸腿的，什么都治好了。Okay。 那腓力把福音传了出来，有神迹奇事啊，赶鬼、治病等等这些事情来 authenticate， 来这个证实他所传的道，很多人都信了。Okay。 那信福音这件事情，在以前跟在现在都是一样，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就是 joy， 就是欢喜，所以在那个城里头，大大的欢喜。OK， 这张有人图就看到他，对，很多人讲。OK， 其实我觉得这个讲福音呢，你对一个人个人传，跟对很多人传，这个讲法是有点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善于对个人传，有的人善于对很多人传，这个恩赐的做法那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就看到腓力这个人是一个很有传福音恩赐的人，他人多也可以讲，人少也可以讲，在犹太人中间也可以讲，现在到撒玛利亚，对撒玛利亚人也可以讲。Okay。 那这腓力在那个撒玛利亚，对，就是传福音，效果非常的好，很多人就来听啊，同心合意来听，同心合意来信。OK， 那大家都很高兴。但事实上，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在犹太人的心里面是有个心结。Okay。 心结就是心里有个疙瘩在，到那里去好像是碰到一个就不能够过。Okay。 有人说，我说这个心结，或者另外翻译说这个营垒，圣经里有讲营垒这件事情。Okay。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第一，它历史上就是这样子。但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他讲到他到撒玛利亚去跟撒玛利亚夫人传福音。Okay。 那大概是第一个犹太人去跟撒玛利亚人去传福音，把神的一个心意来跟他们讲。结果那个撒玛利亚的夫人也不太能够接受，就是他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对，圣经就解释了一句说，原来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来往的，是不来往，是拒绝往来户。 OK， 不能拒绝往来户，不但是 personally 不做朋友不来往，实际上连那个地方都不要去了。 如果你要到北面去的话呢，撒玛利亚在北面，你就绕个弯从这边去，也不能直接去。那耶稣这边就是直接去，就是凸显到这个撒玛利亚人跟这个犹太的这个心结 的问题。在耶稣刚开始这个 ministry 的时候，选了12个门徒出来，就派他们 去传福音。OK， 那开始是第一课不给他们太难的，所以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外邦人的路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不要进。”OK， 不是说你们永远都不要进，都不是的。这个时候你们还不要，就是一阶一阶这样子来。那第一阶的时候，你们就往以色列家的迷失的羊那个地方去。他给他们选第一步，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就可见要去这个撒玛利亚人中间传福音呢，是有它的困难度，有它的挑战性。Okay。 然后在这个耶稣在世上这个服侍三年之后，快要到末期了，他就面向耶路撒冷去。Okay， 走。然后呢，走的时候呢，他就会从撒玛利亚经过，他从加利利那些下来，就会经过撒玛利亚。Okay。他就派门徒在前面先给他预备一些东西。那门徒去到撒玛利亚这里的时候，那些就不接待他，因为第一是犹太人，第二是像那个耶路撒冷去了，就不接待他。结果呢，雅各跟约翰看见就非常的气。OK， 他就对主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从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像以利亚所做的。以利亚所做的，在那个旧约里面讲到，他的那个。”巴利的先知400多人，给他就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烧死了。现在这个撒玛利亚人，那这个雅各跟约翰，这是新仇旧恨，都在这就吩咐是神啊，哎，说耶稣主啊，你让我们让火从天上降下来。所以可见这个横沟是很大的，横沟是很大。OK， 照你自己的本性，照天然，你自己想要做事情，你大概不会说。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去爱撒玛利亚人，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可是我们看这个心结或者这个营垒，是需要突破它的。为什么是需要突破它？你看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那耶稣复活之后，跟门徒召聚在一起，就跟他们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你们说，跟他们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OK， 等到父所降临的圣灵降临之后，降临之后呢，怎么样呢？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你们要到处去为主来做见证。OK， 等到圣灵降临之后，他这里就特别讲到说，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跟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主的心意。有人说这句话是。耶稣跟门徒讲，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的一个 blueprint 的一个蓝图，是一个 计划，从远到近的，从容易的到难的，一步步这样来。那我们今天在讲这一节 圣经 的时候，就是说有各种不同的，有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有撒玛利亚，有到外邦所有的，这三个也可以同时做的。 OK， 不是说一样，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三个方面。那我们就看到说，在第一个 ，OK， 就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好像是那些犹太人都信神的，也是读圣经的，但对耶稣就不认识，所以你要传福音给他们，把耶稣的救恩讲给他们听。那这个撒玛利亚，这是一个近文化的，是有点像话也可以通 ，OK， 但是也有不一样的 ，OK， 是个近文化。直到地极，这是外邦人，这是跨文化的，那完全就不一样了。直到地极，你碰到各种。不同的人讲不一样 的话，那主耶稣说一定要跨过这个，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跨到撒玛利亚，再跨到直到地极的去。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可以传福音，到撒玛利亚就不能去了。 OK， 因为什么？有个心结在那个地方，这个疙瘩不是今天才有的，那很多年下来就已经是有了。 OK， 碰到那就不能够去了。但是你看到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一定要超越这个心结。那心结怎么个超越法呢？那在这个腓力的情形可能是比较容易，他是个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好像是我们今天讲算是旅美华侨，是可以讲英文的。 OK， 也不是像变美国人一样， 但是美国人的文化语言你都懂懂一些，所以对于这个异文化，对于这个跟中国文化 不一样的，你可以接受他们，可以接受他们。我就想 我自己也是这样子。Okay， 我刚刚 到美国来，最想就是吃这个中国菜，没有中国菜那个面什么泡点酱油一类都可以吃，就是中国菜。Okay， 这个美国菜呢就是很难有机会吃，而且不太喜欢吃，特别对那个沙拉我就是反对非常，这个很不那个。有人说我起先就觉得沙拉很难吃，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吃，后来有人特别从香港来的讲说吃沙拉像吃草一样。 OK，这个文化不能够接纳它。可是在美国住的久了之后，哎，这个都可以吃啊。OK， 不一定要吃饭，吃面包也可以，吃沙拉也可以，什么都可以。那这个腓力就是这样子。OK， 他已经有一点点这个世界观，所以呢，他要克服这个问题就不是非常非常大。而更何况呢，他下到这个撒玛利亚去，他可能是不得已去的，也可能就是说当时也没有怎么讲，反正是耶路撒冷受了逼害。在那里你不能住了，那你要朝外跑，他就跑到这个撒玛利亚去。那这个腓力这个人呢，他是个传福音的一个人。那传福音的特征呢，就是说不管去哪里都是传福音。所以他到撒玛利亚去，虽然那些人跟他不太一样的，可能有一点点疙瘩在，他还是去跟他们传福音。OK， 就去那里宣讲基督。你没想到他宣讲基督的时候，神要帮助他要突破这个心结，不但是他也借着他把许多人这个心结都给他突破，使他能够 超越。 那怎么做呢？就看众人第一就愿意听他讲，你不太接纳人家，可是人家 接纳你。 OK， 然后有神级在上面，有圣灵同在跟能力在他的身上。我讲我们大家很能够体会这件事情，有个事情你也许不太喜欢做的，觉得不太那个怎么样，可是你做果效非常的好，你发现神同在，神有祝福在，所以你就很愿意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做这样的事情是神所喜悦的一件事。对，所以你就去这样做。所以这个腓力就是这样子，他去做，发现神确认他这件事情，认可他这件事情，祝福他这件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心结，我相信腓力大概就给他突过去了。Okay， 所以我就像这个突破与成长，我们成长常常都是碰到一个瓶颈 ，OK， 碰到瓶颈，或者是饶恕人，或者是自己有个什么样的罪，或者是有个习惯不能克服。好了，你这个如果能够冲破，能够克服它，你就往前面进了一步。那这个腓力就是这样子。他到撒玛利亚去，他一直喜欢传福音的。哎，现在跟撒玛利亚人也传福音。我们这个下一堂课讲到他跟那个太监传福音，那距离更是大，他也传了福音。OK， 所以他就一直是个传福音的人。我们在这一章的后面也看到，他跟那个太监传完福音之后呢，神的灵就把他提起来，放到亚索多去了，到那里，他就一直在亚索多，是在撒玛利亚的南面，就是一直在那里传福音。OK。所以他这个人呢，这个瓶颈突破之后，一直在那里成长。我怎么知道他一直在那里成长啊？他年龄就慢慢的成长。后来圣经就没有再讲到他，一直到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这章的背景是什么呢？是那个保罗他不是宣道旅行吗？这是他的第三次宣道，而是到最后他就要回耶路撒冷去了。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就经过该撒利亚。Okay， 他说该撒利亚，他说哎，经过该撒利亚，那这个腓力在这里住，去看看他呗。 OK 所以他就去探望腓力。那他们以前有没有见过面我不晓得，圣经也没有说，那可能有可能没有，因为两个人工作的方向地方是不一样。那保罗就带了他的同伴就去探访这个腓力。那圣经就特别说，他说我们就是保罗跟他的同工啊，来到该撒利亚。Okay， 那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那腓力后来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一定在那里传福音。可是这时候的腓力，他的名字叫做腓力，叫做传福音的腓力。Okay， 就是说他有一个生活工作生命的特征，就是传福音。Okay， 这是非常的美。Okay， 我们在美国这里，如果跟有人跟你提那个 格里汉牧师，你想到什么？哎，就是那个传福音的格里汉牧师，讲布道会的格里汉牧师。Okay, 有人说格里汉牧师是很伟大，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一生坚持这件事情，就是传福音。Okay, 你看他每次布道会讲的，你说他还不容易，就讲耶稣爱你，人有罪要悔改信耶稣，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No, 你只要是只会讲这个，就没有空间可以再进步吗？我想你是看的是太低了。OK。真的他就是他的 ministry 就是这个很专注做这件事情，可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是越来越近，不停的在那 develop。 OK, 你看在美国有哪一个人每一个总统新上任都要去跟他见一下面，就请他给他一些劝勉，是生命到了很炉火纯青，到了很高很这个很高的一个层次。所以腓力也是这样子，他在那个盖撒利亚 ，OK, 然后保罗就带着他同工就去看他，然后这个腓力也很好，就邀请他在他家里住了。那这个这圣经就说特别讲到腓力的家，介绍了一下，说有四个女儿 ，OK, 四个女儿都是做人的 ，OK, 都传道人 ，OK, 他没有详细说到底怎么做传道人，怎么做详细他没有说。不过你从这个这样形容这样讲的话，就发现腓力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年纪老的时候，他的属灵是很纯净的，是到一个很高的一个 level, okay, 是不停的在那成长。好了，我们这个讲完之后，我们来做个结论。OK, 我想我们故事的时候有些这个。功课可以学的，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学习，而且在我们生命中可能是可以用的。Okay. 第一个就是不要沉溺于现状，要走出舒适的圈子。OK, 在那耶路撒冷，他在那里已经住了一有段时候，他可能是有房子，可能有亲戚，有些朋友 for sure, OK, 在那里住。可是，斯蒂凡被害之后，教会受到逼害。他那就不能住了，他就要出。那我们常常觉得可惜，很看的一件事，实际上不一定是。常常我们在一个很安逸的环境的里面，神就把你搅一下，就想到跟你这个炒饭是一样，你一锅饭在那炒，你不去搅它，就是煮很久的时候，那上面的不熟，下面的不是焦了，所以你要把搅一搅。那我们也是这样子，就是搅一搅。OK。我们很多人大概都是从外地来，从中国来，从台湾来，从香港来。你也许在原来的地方也很舒适、很熟悉的那个环境。好，你要一个出国留学或者移民到美国来，就搅一搅。Okay. 那你不觉得现在是比以前更好吗 ？OK, 真的就搅一搅，给、okay, 走出舒适的圈子。所以我觉得说贪恋现状，这不一定是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现状给我们可以有个用处，你可以把这个当作是一个预备期，当作是一个预备期。我自己在公元两千年的时候，有个机会可以到泰国去做宣教士，所以我就决定把这些工作就放下来，我就去了。OK, 事实上我在那个去之前呢，我的生活是蛮安逸的。OK,有个很美好固定的家，有个教会可以去，有个工作可以做，而且我那个工作呢，对我来讲是蛮容易的。OK, 我做这个东西是很特别的这个东西，叫做 spacecraft contamination。OK, 在全美国没有几个人做，但是你每一个太空计划都是需要这个，所以我们这个几个人就是做这个东西。我做到后来，我就把写成这个电脑程式，就是用人工智慧在里面。所以一个问题啊，就叫我们做，我这个半个钟头就给他做完了。OK, 他可能给我半年的时间做，我半个钟头就已经做完了。所以生活是很容易的。那讲教会，一个教会，我们在那个 North Valley 成立教会，刚教一直在那里长，我们是三四十个人去，到我快走的时候，达到600个人。Okay, 你不得不说，你在那里服侍，觉得这很满意的，对这现状是很满意的。OK, 好了，现在到泰国去， 没有去以前我就担心几个这个事情，也不是很担心，我有点 upset 这个事情。我很喜欢车子，所以我就学了机械工程。我学机械工程一部分的理由是我对车子兴趣非常的大。我想我到泰国去可以买个车子，在那个山啊小路啊开来不是非常过瘾。可是我一想到换挡要用左手换，因为在泰国是在左边开，人是坐在这个右边，换挡要左手换，我就觉得很好 awkward 这个事，就很 upset 这件事情。OK， 然后呢，我这个人就不喜欢蛇啊什么这些东西。我想泰国热带的地方一定蛇非常多。OK， 所以去那里看到蛇，我在我床上爬来爬去，什么，哎，头脑想到这些就觉得非常的 upset 这个事。OK， 可是呢，这种好像是赢了一个拦阻战，结果发现并不是大问题。举个例子讲，开车这件事情，我一去。这个就开了一个车子，是个手排档这个车子，我很喜欢手排档的车子，给你可以控制它，就是用左手换挡。我从第一天开始开，第一次开始开就觉得没问题 ，OK， 所以就不是问题。那至于讲到蛇什么的问题，我去泰国现在已经住了13年了，没有看到过一条蛇，真的是没有 ，OK。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心里就是怕。怕就拦住你，你不要去，就有问题。那事实上并不是问题，这个都可以克服这些事情。所以我不晓得你心里头有没有什么引雷在里面。有些东西是你觉得哎不能够做的。我现在很多人在那个经济上面觉得是一个问题。我在这边在那个做航太的公司，当薪水也是很好，钱都不是问题。好了，就做了宣教士，这个钱怎么办呢？生活是不是出问题？是不是要买菜啊、要买饭都没钱买呢 ？OK， 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个事，从来没发生过这个事。OK， 所以呢，我觉得很多的怕是我们不需要的，在那里怕，这种引雷是可以克服它的。如果我不知道你今天心里想了有什么东西拦住你不能去传福音，你生活里不能够改变，不能够突破，那你觉得不能够做的，是可以的，靠着主是可以的。然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相信那些门徒心里一定想，是不可能的啊，是不是 ？OK， 在这个耶路撒冷传已经是不容易了，官方不停的阻挠这件事情，已经是不容易了。OK， 怎么还可能就跑到犹太全地，跑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他的计划，他的时间里面就必定成就这些事情。我们的小信可能是要拦阻神，但是神不会因为我们小信而被拦阻，而唯一的损失的是谁？就是我们自己。神的计划是这样的，好像火车要开了，你假如是不上车了，火车就不开吗？火车照样开，这个 difference 就是说你就不在这车子上面，神的祝福要给你的，你就 miss 掉，就拿不到神的这个祝福。所以我觉得我们对神的计划与时间应该有更多的信心，我们自己要尽量来跟他配合，在这些的里面，我们也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然后就讲到传福音，腓力这个人，他一生的工作，他的成长，通常是传福音。那传福音这个事情，是主给我们的命令。你看到这个四福音书，每章到最后说，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OK， 你们去传福音，使人做门徒。都叫我们去传福音，主的命令清清楚楚的。可是传福音这个事情也是圣灵的工作，一大半是神自己做的。我常常讲，其实传福音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是最不可能的一件事。你跟一个不信的人讲，你们两个人基本的人生的这种思想的基础跟根据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有神的，一个是没神的。你怎么跨越这个横沟呢 ？OK， 我是觉得跨越不了的。你要去传福音，你试一试看。不信的人，他坚持他不信，你讲东他就讲西，跟鸡跟鸭讲一样。那这样子完了，是不是就没有人信呢？也不是，也有人信。OK， 那既然说不可能信，怎么会有人信呢？我现在在人不能，在神是凡事都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如果在他身上有工作，使他就灵窍就开了。 啊，马上就看到，那就懂了。所以我觉得传福音这件事情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常常说传福音做宣道什么，祷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神自己不动工，你拼命凭你自己的努力，拼命去那里做，我看这个效果是不是非常大？不是非常大。Okay? 所以看到传福音是命令，也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看到这个传福音也是一个恩赐。传福音大家都应该传，可能很多都去传，可是有的人效果就非常好，有的人的效果就不怎么样。我记得在造成北区教会刚开始的时候 okay, 那这个中国信徒布道会在三藩市 开了个讲习班，讲了怎么个人传福音。哎，我觉得我应该去学一学，因为 North Valley 要开始的时候，这个个人传福音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次来讲的讲员是那个刘富礼牧师，他讲了什么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了，但是有个事情我印象非常的深。他在里面他讲到他自己发生的一件事，他有一个侄儿在那个台湾的台中要结婚，他就从美国就到台湾去参加他的婚礼，他就从美国就 坐飞机到了 台北，然后台北大概是 坐火车就到台中去，就这么 一路上他是跟旁边的人传福音，有八个人信了主。Okay, 他说这八个人他不是说胡来的，他就跟他讲福音，那人就信了主。他就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名字登记他声音的背后。所以 是这个有名有姓的八个人信了主。啊，我心想真的是。后来也很多别人在不同的 occasion, 我们讲到这就是刘富礼牧师。哎，就说这个人是有传福音的恩赐。好像他上话一讲别人就很愿意信。OK, 那这是 true, 传福音是有人是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并不是说其他人就不用传，传福音也是个责任。OK, 神把这责任就托付给我们，像是跟你家的人传福音，你日夜跟他相处在一起，就是你的责任来跟他传福音。你不能说哎，虽然是我跟他日夜朝夕在一起，我请刘富礼牧师来跟他讲，这个有时候 不太能够 work, OK。所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责任，也是各个人是需要做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路。我不知道我们中间这么多弟兄姊妹，你有跟人家传福音的经验没有？假如是你没有的话，我想你的成长的一个路可能就卡在这里。假如你跟人家传福音，就发现这个福音真的是这真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自己就亲身经历它。所以你这灵敏的倾听就往前面进了一步，所以我想这个传福音对我们个人来讲是这个成长的一个路。Okay? 那另外这个传福音也是教会增长的路，有的教会很注重传福音这一件事，教会就增长得非常非常快。Okay? 增长得非常非常快。如果要是说大家都不传福音，那教会就是这样子，每个礼拜人都差不多是同一批人，所以我觉得传福音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来想想看，有一点点的反省，到底拦阻我们传福音的这 hang up 在哪里？我知道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以前也是这样子过来的。第一就是怕 ，OK。这个怕也不是说怕他把我吃了咬我两口，也不是怕这样子，就是心里这个惧怕就是在，好像三方就是不能够讲。OK, 我说这是不用怕，你试试看讲。OK, 如果你看出你的症结在哪里，你的 hang up 在什么地方，瓶颈在哪里，想办法去 突破它。OK, 既然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力来做好它。那另外有些事情，传福音，个人传福音对个人讲，可是这个教会 collectively 来做是什么？就是教会的 mission, 教会的宣道。Okay?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的。你看到使徒行传第13章，第一次那个安提阿教会开始做宣道这件事情，你所有做的你 break down 就这三方面，一方面就是说差遣和差人和差祷告，那差遣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OK, 你在奉献的里面，在奉献之外，你 allocate 一些钱来做这个宣道用。OK, 那差人就是人就要去。那差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华人教会走了很多年才走到这一步。就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华人教会不是非常的多， okay, 都是差钱的多，差人的非常少。 可是近年来呢，这差人呢有 OK， 教会的有宣教士出去外面做宣教。其实教会里面很多的机会做这个短宣的 OK， 其实短宣也是宣道的一部分，去看一看。我们有一个同工 OK， 他是专门做短宣的，他每年大概是花两三个月在缅北的瓦邦，在学校里面教书，对小孩子传福音，然后在这个夏天有一个月到那个巴西去跟一个教会帮助他们教他们的孩子，给他们传福音 OK， 所以每年到缅北大去三个月 OK， 然后到巴西去一个月，每年去四个月，他已经连去了18年了 OK， 连去18年。你假如是你把这18年乘四个月多少，所以 solid 已经去了大概六七年的样子。所以我觉得差人就是短期长期有机会都可以参与，都可以去。最后一个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好像是 effortless， 好像很简单的，就是在这祷告中纪念宣道这个事情，纪念宣教士，纪念到教会里面传福音传福音的事工 OK， 你自己要传福音的对象事工最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是最被忽略的一个事情，好像觉得非常的难，我也不明白是为什么，好像最容易的事，最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做的事情，反而是最难做到这个事。那不论如何呢，我就鼓励诸位 OK， 这个如果神没有特别呼召你，给你机会去传福音，或者带一个人给你负担要对他传福音，或者是怎么样的话，至少在每一天 every day 你可以做的，就是在你在预备的时候，可以在教会里头宣道的工作可以有所参与，可以有所参与。Okay。 所以我们今天看了这个腓力他的成长的故事，从一个年轻人信了主，被选成执事之一，后来去传福音，一路到后来。到后来在那个盖撒利亚那里住，到了年纪老了 OK， 这里住一路成长下来，后来圣经称呼他这个人是传福音的腓力，这是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在。我不晓得你今天听了这个故事，神在你心中有什么负担，把什么样的信息给你，我真的愿意说今天你所得到的这个启示跟功课，可以在你成长的道路上对你有帮助，可以让你能够更上一层楼。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拯救我们就是要把你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成长，以至于一天能够满有基督自己丰盛 的形象。主啊，求你自己来鉴察我们，我们什么事情拦阻我们能够去传福音，拦阻我们向人见证基督的，主啊，你来帮我们除去，让我们能够生命更往前面进一步，跟主更接近，更多的被主自己所得着。你自己赐福这段时间，求主你赐福这个教会，使得这个教会在这里真是能够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这里能成为福音的灯台，让人因着我们的缘故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谢谢主的恩典，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